弟兄们平安，
感
谢主，我们来到神的殿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来敬拜神。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每一个环节，大家不是在听一个讲座，也不是唱唱歌，而是敬拜神，然后遇见神，来让神对我们的生命讲话。所以我们看见的是弟兄姐妹每一个环节，我们的心是举向神的。神是个灵，所以呢，虽然我们肉眼不可见，但是我们那个信心好像个开关，把信心的开关拨通的时候，神借着信就让我们可经验啊，可体验啊，它超越我们的这个感官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的最后一次分享啊，这个出埃及记挺长的啊，因为出埃及不容易，因为我们都在经历一个出埃及。上次我们讲到主题说摩西向神求，他意识到一点，就是迈向应许之地好难啊，所以里面那么多民族，那么多困难，吃什么喝什么，而且呢充满着挣扎。所以当上帝说不跟他们一起上去呢，摩西和以色列人足够意识到这个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个危险挑战太大，大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能的。所以摩西就站在代求者的位置上去恳求上帝，你要与我们同去啊，你若不带我们上，你若不跟我们上去，我们也不上去，你若不跟我们上去，你就不要把我们带出来啊。这个祈求也是上帝所悦纳的，上帝就答应了这个祈求，说我与你们同去，使你得安息。安息就是心里有底啊，这个我们现在面对这一个2023，对吧？以前我们小时候过年，好像年年好像都是一年比一年好，很多经历都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所以一想到明年都是充满期待的啊！明年上大学了，后年找工作了，再后年这加薪水了，结婚了，这个很多很多事情可期待。但是经过了这三年，我们觉得哇，明天期待什么？好复杂的心情啊，好复杂的心情，这个复杂的心情言语难以表达，就是未知，就是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在悬在空中，在空中，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呢？很多弟兄就是不是个好消息，从来没有这么动荡，从来没有人生这么漂泊过。其实我们跟弟兄姐妹聊天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人从来没有这么软弱过。圣经讲人软弱的时候，在神面前看来是个好消息，因为人强壮的时候不需要神的，常常神就是个项链挂在那里，上帝我感谢你，然后我走了，我忙六天，我自己搞定，然后呢我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生活没有靠神啊，生活中没有尊神为神，神更多是一个 religious God 的宗教的。但是当我们人生好像能够把握的越来越少的时候，能够拿在手里的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慢慢体会到没有神好像不能活，好像我们自己什么都抓不住啊。所以在人生的这些危机的时候，信仰常常会诞生的啊。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当人走到虚弱，走到人自己什么都抓不住，人自己 nothing， 这种人生的危机感常常是一个觉醒的时候，常常是信心觉醒的时候。信心常常萌生发生在这些人的软弱处啊。所以圣经说软弱的人有福了，遭遇打击的人有福了，经历到自己不行的人有福了，然后自己发现自己靠不住的人有福了，觉得自己需要，就是这个时候在我们人的尽头 reaching the end， 好像走到了这个线的头上了，神在那里等待我们啊。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一个神奇的民族。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神的同在。同在这个词，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学英文，我知道弟兄姐妹在学英文啊，学英文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用英文，但是呢如果不用呢，学习就很辛苦啊。很简单的，我们就也重复一些词，关键的圣经的词。这个同在大家知道是哪个词吗？就是 presence， 啊，很容易记得，很好的一个词。这个爸爸早餐看报纸，然后孩子太太说你在不在？我在啊，但是他 present， 他整个人在，但是他心没有听，没有进入家庭的谈话，他在 present， 他却没有真正的一个 presence， 所以都是指的这样一个同在。所以呢，我们常常说愿神与你同在，就是这个词，神与你同在，啊。这个同在会带来我们生命中深层的一个 rest。 我上次讲过，这个安息的反面就是焦虑。这个焦虑呢，不只是头脑里焦虑，是我们心灵里面一个很深层的焦虑，心灵底层的一个不安，底层的不安啊，你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焦虑，但你就是坐立不安，整个人吊在空中，整个人好像无着落，好像是要抓住和不停地吃东西，要抓住每一样事情，整个人有一种深层的存在的焦虑，这种存在感的焦虑是我们人的一种现实 reality。 所以呢，神的同在治愈我们深层的焦虑，神的同在带给我们一种很深切的安全，一种的呵护。我们知道神顾念我们，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他都 count。 那是基督用这个比喻表达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叫每一根头发，上帝不可能字面意义上数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他讲到说其实他的爱把我们我们的生命完全活在他的一个父亲般的爱里面，这种爱治愈我们的这个焦虑。所以就是讲到这个同在，同在呢，在诗篇里面呢有很多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这个同在。神的 presence 这么宝贵，其实圣经上有用了一大组的词汇来表达，比如说来到神的殿中啊，来到神的殿中，这个殿就是来到了神的面前。那诗篇诗人会说，神啊，你用你的脸向我扬脸，用你的笑脸帮助我，你的脸转回 God's face， 他的脸也代表他的同在。当神用拟人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他用笑脸看我们，就代表我们在神的 presence 里面，来到神的殿中就代表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的同在很重要。我们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的一个 biblical theme 啊，圣经的一个主题。那么神呢，这个心意很特别，他选择了亚伯拉罕，他向列祖啊显现，都是在云中，在空中，在梦中啊。创世纪是一个萌芽的信仰，是一个萌芽的上帝与个人的先祖的一种相遇，相遇在异梦中，相遇在旷野，相遇在神迹中。然后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上帝与一个民族相遇啊，上帝与一个这个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相遇。那么上帝相遇的时候呢，又有变化，它呈现的更加 intense， 更加强烈，更加明显，更加持续。上帝的启示，他与人的相这个 fellowship 是渐渐的发展的，是渐渐的变化发展的，所以呢，说上帝呢不但拯救了这个民族，从埃及我们已经看过了，把这个民族拯救出来，他拯救出来告诉以色列说，我不只是 liberate， 我不只是解放你们，好了，你们去吧，我把你们咵移民到美国，你们过着幸福的日子。上帝说 no， 这不是解放你们的目的，我救你们出来有一个 purpose。 大家知道这个 purpose 是什么，这个目的是什么，他要把他们救出来，把他们救出来，哇，我终于从我跑到非洲去啊，花重金赎回了一个奴隶，然后呢上帝呢把这个奴隶变成自己的家人啊，有一个 wedding， 一个 marriage， 然后呢成为一个家。上帝说我要把这个造一个 family， 一个家，一个 house， 我要住在我赎回的这个百姓中间。所以呢，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很特别，圣经上用了很多比喻，家的比喻，婚姻的比喻， 父子的比喻，用这些人类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一组关系来表达神与我们的关系。上帝说，我把你们救出来是要成为一个家，我住在你们中间。很 amazing， 一个创造天地的大能的一个 spiritual， 一个属灵的神要住在人中间。怎么住在我们中间？到底怎么住啊？我们去看很多庙，庙一般都是神住的地方了，庙里面都有偶像的，庙里面都有偶像，庙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啊。我们中国有一个神奇的庙是没有偶像的，我竟然还没有去看过，很盼望，就是北京的天坛，对吗？天坛里面是没有偶像的，很特别，敬天的啊。所以呢，天坛里面那个上面皇天上帝，这个 temple 是敬拜皇天上帝的，皇天上帝是没有 idol 的，是没有像的啊。所以呢，这个跟希伯来的启示真的有相通之处啊。因为神是拒绝偶像的，说上帝造了天地万有，你们拿这个天地当中哪一样东西做神的像呢？你拿天地中任何一个你们头脑中有的形象都是对他的玷污，因为他造了这一切。我们人类经验中哪有什么 concept 概念 image 图画物体能够反映那一位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上帝说 no， 不可以拿世间任何事情比喻我，因为我超越这一切之上。所以天坛就是敬拜这位invisible 超越的看不见的啊，在至高之处的，他们叫皇天上帝啊。所以犹太人呢也是的，犹太人的圣殿宏伟啊，这个所罗门建的是恐怕是当时最宏伟的一个圣殿，建在山顶，耶路撒冷山顶，那个殿里是没有偶像的，对吧？但是你们说神就住在那个圣殿里面吗？这个就大错特错了。至今人们还觉得是不是会再建一个圣殿，再等等，他们没有明白啊。如果神就住在这个殿里面，这个殿就不会被毁了。但这个殿在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毁掉，烧掉。后来希律又建了第二圣殿，公元70年又被罗马人毁掉啊。如果上帝就住在这个殿里面，上帝怎么会允许他的殿被毁掉呢？对吧？上帝离开了殿，那些先知就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你会离开你自己设立的殿呢？啊，这个犹太人的信仰崩塌了，犹太人的信仰崩塌过好几回。犹太人不明白，我们敬拜你啊，你怎么离开我们了？你的殿也被毁了，我们怎么向邻居交代啊？我们怎么向外邦交代？你们的神在哪里啊？你们信你们的神，你看你们现在是我们的奴隶。他们的信仰坍塌了，对吧？巴比伦人嘲笑他们，你们敬拜你们的神，你们现在是我们的奴隶，你的殿被我烧了啊！所以在这个先知在这个信仰的危机的时候对这个民族讲话，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会离开的，因为这个殿并不是神终极的一个居住。神如果这个百姓的心被你神，如果人心被你神，神会离开他的子民，神的荣耀是个灵。所以呢，你会在这个圣经中你会发觉神真正的居所，大家想想他的 dwelling place， 他真正居住的是那个石头的 huge 那个大石头的殿吗？还是什么呢？他的真正的永恒的居所是在哪里呢？人，我们的心，它是个灵，它住在我们中间。它建了一个 temple， 是可见的一个 symbol， 一个符号。这只是个符号。他说我，上帝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我怎么会住在你人手造的殿里面呢？你们荒诞。之所以在这里让你们敬拜，是让你们在这里有一个 symbol， 能够经验那看不见。如果你们不用心灵崇拜我，这个殿也是枉然的。神是住在人心里面的，但是在这个殿里面表达出来。所以 在出埃及25章，他说神给告诉我们了一个 vision， 他的意向是什么？我要 build up 这个 family， 这个家庭，我要住在这个民族中间，我要住在这个民族中间啊，这个好，这个宣告是很特别的。神要住在这个民族，就是神起源选的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有一个独特的地方，最独特的只有一点是你看那个生命记、利未记都有讲，我经文很多，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是很小的民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占到世界人口的目前0.几%吧，0.2%好像不到1%，可能700万人口，我就不太清了。这么小的一个 tiny 的民族，那古代的话就更小了。他们不如希腊人那么有学识，那么高贵，美学，不如罗马人那么强悍，对吗？不如中国人，不如他们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他们成为一个极其特别的民族。好像诺贝尔奖他们从这个名字出来的有20%，他们占到整个获奖的比例的20%。这个神奇的民族，你看在那个城市跟这个国家都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神奇的民族是上帝神住在他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他们至今有一些拉比的群体是靠着这个国家的还有海外的全球的犹太人的资助，这些群体专门活着就是研究妥了，他们并不富裕，也不是就是能够正常的生活，但是他们全身心教育妥了，妥了就是摩西五经，研究妥了，教导妥了，敬拜，然后呢传承这个上帝的信仰，在这个民族的成为这个民族的根，他们透过支持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宗教的这个整个民族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根啊，就是对上帝的敬拜。所以呢，神要做他们的神，住在他们中间。你看到29章46节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25章第8节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这个意象呢，从创世纪第1章、第2章，上帝好像生了他的儿女亚当夏娃，上帝跟他们天天散步，在一个 idea 理想的园子伊甸园。到了圣经的末了，是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上帝住在他们中间，从头到尾上帝住在我们中间。现在呢，我们说能不能将来能看，圣经还应许我们有一天我们会上帝怎么样面对面，有一天，将来有一天我们和上帝面对面能看见神，但现在我们是 by faith， 我们要通过信来去经验神的真实。所以这个信心开关关死的时候，好像你不能够经验神了。信心在信心里面，神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所以呢，上帝说啊，怎么住呢？我住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上帝给了摩西一个地图啊，他说你要照着这个地图去设计一个地方，你要一步一步这样做，要这样 worship， 这样敬拜，我在你们中间，要透过可见的一个仪式来经验那些不可见的事实。所以呢，像这些崇拜啊、十字架呀、啊、教堂啊，这些就是我们透过可见的、透过 visible 这些可见的仪式来经验 experience 那些 invisible reality， 那不可见的一个知识。那神学上呢，把这个叫做有一个词叫 liturgy， 就是我们透过一些可见的方法去经验那个灵里面的一些事实。重要的不是可见的，这些本身没有那么重要，但它为什么重要呢？你看到饼和杯为什么又非常重要呢？因为它是神圣的，因为神透过可见的 来传递那不可见的恩典，所以他们本身也是神圣的器皿和工具啊。所以呢，神说你们要造一个 temple， 一个移动的圣殿，在旷野啊，没有那个是个暂时的，是个移动的圣殿，这个就是会幕。会幕呢，其实分成了三个 part， 外院，大家看到这个院子啊，外院。这个然后呢，圣外院就是这个院子呢，这个里面呢，啊，这是圣所，这是至圣所，这个叫外院。所以呢，整个会幕呢是一个移动的 tent， 帐篷。你记得建会幕以前，摩西也有一个会幕呢，那个会幕我上次讲过，叫做 meeting house， 上帝跟摩西开会的地方叫 meeting house， 圣经中文把它翻译成会幕。上帝说，现在呢，我们要在。那个会幕是在营外的，说上帝现在，我现在要跟这个民族同在，你就在这个民族的大营中间建一个帐幕，我要在那里显现，你们要在那里敬拜啊，在那敬拜。这个会幕呢，外院、内院、至圣所啊，外院、圣所、至圣所这三个部分。那么神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细节几乎都有神的心意。啊，那么今天我们不能走得很细，但是呢，我们也透过这看，哇，这个会幕的设计啊，有人做建筑的啊，结构啊，里面的布置、软装、硬装，这里面呢都有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说敬拜不是乱来的，敬拜不是我们能不能那样搞，我们也把这个破，把这个什么这个摇滚，把什么搞得很热闹，然后。敬拜不是按照我们觉得怎么好，敬拜是按照神的心意。所以呢，按照旧约来讲，就是按着山上指示的样式，神在西乃山告诉摩西要如何敬拜，很具体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什么呢？啊，这个是祭坛，这个是洗濯盆。然后这是圣所，圣所里面有三样重要的东西啊。圣所里面有三样，至圣所里面，那么圣所里有什么呢？圣所里面有陈设桌，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摆着陈设饼，对面呢是一个金灯台，啊，据说有1米5到2米，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金全金的一个灯台，前面呢有金香坛，香坛。所以三样，陈设桌、灯台、香坛。至圣所里面是一个柜子啊，这个柜子呢被称为约柜。约柜里面摆放着三样东西，一个金冠的玛拿，十诫的石板，还有摩西啊亚伦的杖，亚伦的那个杖是一个经过神迹的杖，一个枯干的木棍，但是它发了芽。啊，这个是经过过神迹的，所以亚伦的杖、十诫的石板和一罐的玛拿放在那个柜子里，这个柜子称为约柜。啊，约柜的表面呢叫做施恩座，这个施恩座英文是 the mercy seat， 就是蒙受怜悯的、遮盖罪孽的那个座位。那个座位上面呢立着两个天使，天使也是金的，包金的。两个天使呢翅膀展开遮住这个柜子，两个天使是展翅，一般这个形状，两个天使的翅膀遮住柜子，柜子也是用金子包起来的。然后呢，大祭司亚伦一年一次，只能一年在赎罪日，透过这个幔子从圣所迈进至圣所。然后把那个献祭的血呢，就洒在这个施恩座上，这个血代表赎罪啊，就是他们把献完祭，把这个血呢洒在这个施恩座上，神的同在就降临在这个两个天使中间，神的启示也赐下来，神的荣耀也赐下来。但是亚伦呢，进去的时候身上除了穿的那个礼服以外，脚上还要带着什么铃铛啊？就是呢，如果亚伦里面造次，或者是我说造次，就是没有按照规矩行，神在那里显现呢， 圣经上描述在旧约，在旧约耶稣基督以前，神的显现是很 dangerous， 神是很危险的啊。为什么危险呢？就是像人憨到那个原子和这个像那个核反应堆一样危险，就是它是 powerful 大能的，是极其有能量的。所以罪人不小心去随意，如果去碰，不是罪人，我们如果处理这些核能啊不小心的话，我们说它是极其危险的。所以呢，罪人去敬拜神，他有一种 danger。所以人要圣洁，要敬畏来到神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他显在肉身中，哇，我们可以真切的、亲近的、自然的、完全安全的去来一睹神的荣耀啊！在耶稣基督里，好像耶稣基督包裹了那个神的那个 danger 啊，使我们在肉身中安全的。Approachable 很亲近的，可以一睹神的荣耀，可以亲自接触到神。所以呢，这个很多的意义在里面呢，这个我们敬拜也是近身，外院圣所至圣所。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经验，敬拜神的时候，外院是什么？外院就是百姓都可以进去的，百姓拿了羊拿了牛，外院是我们尘世中的人，我们说我们都是凡人呢、凡夫俗子，来自于尘世。你知道犹太人的生活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在学习这个体验，就是说我们都是尘叫市井中人呢、养儿育女，挣钱养家， cooking 做饭，家务，银行，电信，啊，充满着俗世的生活。但是我们基督徒容易把俗和圣分开了，我们俗了六周，一周来圣一下，然后又回到俗世里面呢。这个我们觉得来回的切换频道穿插着。这个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的，犹太人不是俗圣，他不是这样子的，犹太人是俗圣，这个圣是叠在俗上面的。什么意思呢？神的同在是临在他所有的俗世生活中的。他们觉得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才有呼吸，我们才有气息，我们才能活着。神如果收回他的灵，我们人就回走了。他们做生意也是坐在神面前耕种，那个庄稼神赐下春雨秋雨，神让种子发芽，这一切奥秘都是神灵在，神的能力，圣灵的结果。所有的尘世间的活动，我们人俗世间的活动，都离不开神的 presence。 如果神收回他的同在，就像魔法一样 magic， 如果神收回，一切都不存在。如果神不托住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立定的。如果神不托住，哇，英文叫 collapse， 都坍塌。神托住，世界所以立定。其实你们说神托住谁呀？不信的人谁有没有托住他呀？有没有啊？圣经上讲神托住世界的万有，不信的人他也是蒙神托举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是神在托举的，他以为是自己站立的很坚强，他以为是自己在呼吸，他以为这一切是自己的结果，他人以为。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信心的开启，我们有了不同的眼光，我们发现这一切原来我是被托举着，我是活在恩典中，没有一样是想当然就这样子的，没有一样是理所当然他就该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不也这样吗？啊、哦，这些慢慢长大一下发现，哦，原来我一直活在父母的恩典当中。 Someday 某一天他才知道，原来他一直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该得的。爸妈，你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人细细发现，没有一样不是恩典，每一样都是恩典。所以呢，我们敬拜神呢，就是其实是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在一个特定的场所，来去感恩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一个恩典临在。在外院当中，我们献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就是你看发现第一个环节是悔改，第一个环节是悔改。悔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回头，回头是要回几次头呢？你们觉得要回几次头啊？无数次，每一天，每一时，每一次敬拜就是上帝，我回转，回转 ，turn， 回转来到你的面前。所以呢，每一次敬拜都是回转，回转，献上我们的祭物，上帝啊，我转向你的面，然后洗手，洗濯是 clean 清洁，就像我们洗礼一样的，清洁我们自己，清洁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回转清洁来见上帝，洗去叫未曾朝雨腻一清晨。我们人在尘世间行走，总有尘土的，尘土就是，所以说犹太人接待客人，我们中国人是泡茶，犹太人是古代犹太人是洗脚。为什么洗脚？草鞋在中东行走，人洗了脚，对客人是最美好的接待。哇，脚干净了，盘着腿坐在接客人的那个地毯上也好，炕上也好，整个人感觉清爽了。所以我们主啊，蓬头垢面，一身的灰尘，满头的虱子 ，clean me， 清洁我，使我整个人。所以你看穆斯林他们也是沐浴以后敬拜神，他们都是冲灵敬拜。我们其实基督徒我们常常是带着满身的灰尘，主啊，清洁我吧，圣灵啊，基督，让我的这些灰尘洗洒我，一个清洁的状态 clean， 清洁的状态，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来敬拜神。然后呢，来到圣所以后，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生命啊，清洁了以后来吃灵粮，那个桌上摆的那个粮食，那个饼，灵粮。吃的话就是哇，我需要叫什么生命，我需要 nutrition， 我需要营养啊，营养。信仰是来吃喝神，神是我们的营养。这个好像你说是怎么可以这样比喻，好像不太对吧？耶稣说，我是你们的 food， 是你们生命的粮。原来我们注意，我们天天吃火锅，然后，但是我们的精神呢，我们的心灵呢 ，spiritual， 我们整个人的灵魂的食物是上帝，我们的灵魂的食物，我们的真正的渴是圣经上说，你们不是缺食物，你们是缺神，缺神的话，饿昏了，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有读经打卡群呢，感谢主，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在积极参与，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以前可能没有很久没有这么读圣经了，可能很久没有，我们这个已经几个月半年我不清多久了，我们已经读过三卷了，现在读第四卷第五卷，当然不容易，但是你会发觉在互相鼓励之下，我们开始吃神的饭，读和不读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懂也好不懂也好，神的话在照你啊，在光照你。你说我怎么感觉读这个好像没读过，怎么好像第一次读，这件书已经读过五遍了，怎么好像还是第一次读。我们会忘的，会忘的，会遗忘的。没有人说我吃过饭了，你会说你就吃晚饭的时候我吃过了，你会这样讲吗？对吧？不会有人说我因为我吃过了晚饭不吃，一天三餐的一顿都不会少的，没有说我昨天吃过了，不会代替今天的，昨天的麻辣不是今天的。我们读书的时候常常会感觉怎么好像第一次读， 灵粮，那个吃神的话语，那是食物的。你也许不懂得 VA VB VC， 但是它会营养你，它会给你 nutrition， 它会营养你的。你也许不懂得，但那个神的话就有营养，就会喂养你的灵魂。以色列那个妥拉那是极其神圣的，他们捧着妥拉，各种形状的妥拉，大的小的经卷的，抱着那个长的经卷，哇，跳舞跳舞。我就看到犹太人天天跳舞啊，有一个犹太人的朋友，哎呀，那个朋友这个总是这发的都是跳舞的赞美，全是犹太人的跳舞，他们就是抱着经卷，他们的敬拜一定是跳舞的 dancing dancing 啊，敬拜神。我就感觉整个犹太人在跳舞唱歌中，所以他们中间有一种 spirit， 你看到犹太这个群体，他们里面有 spirit。 所以什么是 spirit？ 灵。我们不信的神，不信神的人常说灵感，哇，灵感，我们都很想，哦，上帝给祝福我们的孩子，牧师祝福我们的孩子明年有智慧。但你有没有想过智慧从哪里来啊？智慧是神的灵啊。有人是画家，哇，这个画有灵感，灵感从哪里来？来自于那个灵，来自于那个 Holy Spirit， 圣灵的启示。说这个好有生命力啊，生命力的源头从哪里来啊？我们中国十几亿人也不信神啊，起为什么为这个逝者啊保佑？我们为民族祈祷，向谁祈祷？我们民族的悲哀是在于不知道向谁祈祷，但是他们渴望祈祷，在祈祷，在心灵无助的那一刻，在期盼美好的那一刻，愿意把手合起来，但在生活里却不愿意信靠一位神。因为信靠一个神需要人谦卑，需要一个人把自己的心思意念交给神，把主权交给神，人就不愿意了。 No way， I want to be God，我是神。但是在难处间，哦，神最好你存在，但是在日子里最好是我做神。人很矛盾，所以现在人你发现了，人渴望神的护佑祝福，但人不喜欢有一个神，因为人自己是神。所以我们 无人可以祈祷，我们不知道向神祈求，但我们愿意试着安宁，我们愿意活着的人有依靠。但我们不知道把这些诉求，把这些期盼，把这些安慰，把盼望与生者死者相聚的盼望，把它放在哪里呢？我们整个民族的盼望把它安放在哪个地方呢？你想想，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永生，没有来世，没有永恒，我们的 hope 在哪里啊？没有 hope， 如果没有盼望，不挺绝望的吗？没有一个永恒的、不变的能够这盼望，不真的是挺绝望的吗？只有这一辈子，只有你，依靠的只有你，孩子能依靠的也只有你，你不觉得挺绝望的吗？你连自己我们都依靠不了自己，我们觉得哇，一家人全靠我，哇，两个腿不发抖才奇怪呢，对吗？如果我们有理智就知道这一切就荒诞的自欺呀。所以神的灵，神的同在，那么有灯台，有光啊，我们行走在光明中，我们不单有神的话作我们的 nutrition， 我们的粮食。弟兄姐妹，你要敬拜神，是在悔改中敬拜，是在洁净中悔改敬拜，是在那个神的话语中敬拜。哇，那个犹太人，你不知道那个妥拉的神圣，他们翻开那一页的时候，你以为他看见是字吗 ？No way！ 他们翻开的时候，他们觉得神的灵扑面而来。犹太人相信神的灵透过妥拉拂面了，神的灵会临在读妥拉的每一个人面前。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是知道你在神的灵里面遇见神自己。你不这样读圣经，你不就是你在研究圣经？我们很多人研究圣经用人的理智研究，越研究越看不懂，你没有遇见神的灵啊。 我知道一个很有名的学者，我不提名字了，他不信神，但是他研究圣经啊。但他研究圣经是他人的智慧啊。但是我们打开，我们为什么说来这敬拜啊？我是我啊，我的话也有限，我的解经也有限，这一切都是 limited。但是什么是无限的？在我和你，你和我，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灵给你的感动是无限的，是超越我的话语的，超越我的智慧的，超越我这个牧师的有限的，是你会遇见神的灵与你的相遇。你们遇见的不只是 Bruce， 你们遇见的不是一个诗歌而已，神的灵会打动你的，他打动你，打动你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是我们无法掌握的。神的灵在中间自由的运行，鉴察人心，也晓得你的需要，他也会在此刻感动你，是我不能够设计的。所以神的灵，神的灵也在光里面，灯台，金灯台代表光，这个民族是有光的，一个人是有光的，你看他行走是有光亮的，他的面孔是有光明的，不是晦暗的，不是暗淡的。所以当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光的时候，说我们抑郁了， depress， 我们的压力，我们有时候在生命暗淡没有光，没有光你就想到，哦主啊，我的那个火要灭的。耶稣说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对吧？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你就祷告，主啊，圣灵 kindle， 拨亮我那个灯芯，给我添点油吧，因为我的火好微弱啊。那个祭司就每天进去倒入那个特制的橄榄，把那个灯芯调亮。所以圣经上把这个油来比喻圣灵，这个灯中的油比喻圣灵，这个光代表真理之光。所以你里面有神的灵的时候，就是那个油，说主啊，给我油，给我油，是我的里面不去，我的灯台，我就是个灯台，没有油我哪有火，哪有光。圣灵是恩膏啊，所以你就知道圣灵充满人就会 dancing dancing 跳舞歌唱赞美，神的灵在里面。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充满灵感的作品，无论是贝多芬是巴赫，对吧？巴赫的音乐有一种神性，莫扎特有一种神性的，莫扎特的音乐是如此的 sweet， 莫扎特的音乐的甜美像天堂的甜美，巴赫的音乐的秩序像天堂的秩序。和弥赛亚一种救赎的力量，所有的绘画里面都有神灵的启示。雨果的悲惨世界，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来到至圣所，神的荣耀里面有十诫，十诫就是我们的婚约啊，我们和神的婚约，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婚约就是那个十诫。神用十诫给我们定了一个婚约，神迎娶了我们，那个十诫就是锁定了，有这个婚约在，上帝说我永不离弃你，永不抛弃你。神承诺，向我们的承诺，神向我们的承诺就是不离不弃，这是个恩典。我们呢，我们离弃神70个7次，神说我对你不离不弃，纵使你离弃我70个7次，我永不离弃你。这是恩典之约。我们信仰永远不是依托于你的可靠，是依托于神的，自己向着自己起的事，我必不抛弃他。然后那个杖发芽，代表着死里复活，摩西的杖代表着圣灵复活的能力，那个玛拿生命的粮，有人说代表基督，也代表神的信实的供应。玛拿总是想我们讲到神的 faithfulness， 他的信实。他的信实是什么意思？就是你靠不住，我靠不住，他靠不住，神永远靠得住。不管你 漂泊到流落魄到浪子一般的不堪，你永远可以 claim 神的 faithfulness， 他的信实。福音为什么叫福音呢？好消息 good news， 好消息就是神不离不弃，神永远爱你，神以信实待你，他以恩慈待你，他不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不按照我们的罪孽追讨我们。所以呢，整个这个会幕，你看到上面这个图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大营，十二支派几十万人，在最中心是这个会幕，而会幕的最中心是这个约柜，神的同在。这就提醒我们呢，信仰要在哪儿啊？信仰不是在你的生命的边缘处，信仰是在你生命的核心处，你的心脏，你的信仰，你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犹太人，你说是世俗的一个社会，是他的日子，他们要喂羊、喂牛、养家糊口，他们都是一个俗世的生活。但是神要住在他整个生活的中心，就是保罗说：“你或吃或喝，都要什么？”谁记得？对，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俗事都要有圣的那个教，有圣的那个基因在里面。他不是说你要忙俗事的时候，你可别忘了宗教的崇拜教会，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在那六天的七乘二十四里面，都要有神的那个成分在里面，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别忘了周日来教会啊，要不然牧师不高兴啊，哎，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那六天其实都以神为中心生活，感谢主啊，是七乘二十四小时或吃或喝，活在神面前喂羊，活在神面前刷碗，活在神面前照顾孩子，活在神面前，在喜乐的时候感谢主，在忧伤的时候感谢主，以神为中心的。上帝啊，我因着信心或吃或喝，我因着信工作，我因着信休息，做任何事情活在神面前啊。这个祭祀，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啊，等我们有机会再讲这些祭祀中的意义啊，每一个动作的意义啊。上面是那个施恩的座，大祭司呢，十二个胸牌，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肩膀上两个宝石，刻着十二支派的名字。亚伦很沉啊，亚伦背负着十二支派，全身背负着，因为他不是代表他自己。他是代表着十二个支派，他的圣服里面十二支派带在身上，头顶上的一块金牌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啊、这个民族是属神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民族里也充满着神的智慧、啊、但是他们又如此不堪，所以一个如此有罪的民族去承载着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一个顽梗的、悖逆的、狡诈的，却有着神的祝福、恩典和荣耀的这么一个悖论的一个民族，充满着悖论的一个民族啊！你看到神的恩典，所以呢，在这个会幕建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就 coming down， 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群体中啊，彰显在这个群体中，这个整个荣光啊，荣光，圣经翻译就是 glory。就是哇，充满着神的荣耀。那个你看到欧洲很多大教堂，西斯廷教堂壁画那些荣耀，那些设计师什么米开朗基罗什么，他们都是敬畏神。他在一个角落里咔咔咔咔那么仰着坐，然后人说那个地方没人看见你，行了，那个脖子都不好了。然后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 God sees， 他说没有人看见，上帝看得见。对，那个精品就这样出来了，上帝看得见，人看不见，上帝看得见，因为我知道上帝看得见，我坐在上帝面前。 所以其实神的荣耀临在人身上，人的生命就不同了，人的生命就完全，所以整个上帝就降临在这个民族中间。然后摩西就开始为他们祝福，你会发觉祝福从哪来啊？我们蒙不蒙福啊？我怎么让我们的家蒙福啊？蒙福是因为有赐福者，没有赐福者哪有福啊？你不要那个赐福者，你要福气，不可能，这是自欺啊！所有的祝福来自于那位祝福者啊！有神的人有福了，因为神会祝福这个民族，会祝福这个家。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要抓福气，雅各就抓那个福气，我要长子的名分，我要牛，我要羊。最后他知道了，原来如此，这个牛啊、羊啊、土地啊，原来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就是那位赐福者。他知道要抓神，抓神。原来我有了神，就有了这一切；没有了神，这一切都因，这一切都会失去的。没有神，这一切都会失去的。所以神的祝福总是伴临着神的临在，神的 presence 就带来神的祝福。所以呢，神在申命记啊，在约都讲到说，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就大大的蒙福，超过万民。所以这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他们打仗都是抬着约柜，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打仗抬着约柜的，这个民族打仗是抬着约柜的，打仗是抬着约柜绕城的，打过河是抬着约柜的，约柜在前面河开嘛，约柜在绕行的时候城墙塌，这个民族只有这个民族是靠着神打仗，在旧约里看见。你以为这个是我们今天听起来很奇怪，古代也很奇怪，因为犹太人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是呢，神说你们要这样做，因为是我为你们征战。我们如果家里，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虔诚啊，如果有信心啊，孩子要升大学呢，家里遇到难事呢，生病了，凡事约柜在前行，凡事不是想我的同学有没有处长啊，我再天天看看我的账户里钱有没有增加，我还有没有能力，没有用尽呢？没有，就我们心想的，约柜在前面，上帝啊，我要向你祈求，明天我要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我要为后天，我要为自己，上帝，你在我前面行。我不是先看我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资源，我要宣告，我要祈求上帝，在这个事情上你要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是我的安息， whatever 发生什么我不纠结了，因为你与我同在，你会把最好的给我，明天如何我完全交托。我不是说主啊你让我的成就，而是说你因你与我同在，我把明天交给你，我可以得安息，我可以得安息。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信仰，上帝跟犹太人有一个订婚的戒指，他们结婚订婚。你们知道吗，我今天分享很神奇啊，我为自己祷告，我咳了，我整个两晚没睡好了，我昨天一天都在咳嗽，你们今天没有听见我一句咳嗽，是比较严重的，我昨天像泥巴一样躺了一整天，一整天就是瘫在那里，是比较厉害的咳嗽。所以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因为我要分享神的同在，我不是说我祷分享我就知道我不咳嗽，没有，我就说我不是在于我咳嗽不咳嗽，是主我可以，我准备好我咳嗽，我特别带了一杯咖啡放在这儿，我拿着药，我没有准备先，我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主，我要你同让我同在，我无论身体强壮还是虚弱，无论我连贯还是不连贯，你与我同在，然后呢，对吗？其他的不重要了，我不会押宝押在我不咳嗽上，这些不重要。我如果说我讲不成怎么办？我就讲三句、五句，如果再讲不成，我就简单一点摆饼，这些都不是我纠结的内容。就是主，你会以你的方式与弟兄姐妹同在。其实我并不是，我是讲到说，弟兄姐妹你。这个，我只是这会儿我感受，哦，神这么怜悯我，让我今天怎么一句没咳嗽呢？所以说，这个神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一个见证，他要做他们的神， 他要做他们的子民，你要做他的子民吗？你愿意接受耶和华做你的神吗？然后呢，你遵守耶和华的典章，不是作为律法让神成为你的，是因着神是你的神，你敬畏神，你遵行他的律法，然后神承诺 promise 住在我们中间，神要祝福，神在我们中间就带来祝福，神不需要额外，他住在这个家里边，他就给这个家祝福，这个家就在大大蒙福。我们家是我们整个单位几千人唯一一个，当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基督徒家庭，我们家就在众人面前蒙福，没有别的原因，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原因优势，唯一的不同是耶稣是我们家的神，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但是整个家庭是蒙福的，是蒙恩典的。所以呢，因为你蒙了神的恩典，你成为神的见证，你就成为神的见证，这就是神的心意，你爱神顺服神，神住在你中间成为你的神，他大大的恩待你，你成为万民的见证，吸引人来敬拜这位神。所以呢，这个摩西呢就说呢，什么是使我们与万民不同的那个分别在哪里啊？上帝啊，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民族跟别人不一样啊？我们怕跟别人不一样，以色列人希望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呢，约瑟呢住在这个家里面，这个作者反复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凡事顺。感谢主，我今天讲到这里啊，到了最后的内容，神与撒母耳同在，神与大卫同在，神与摩西同在，神与玛利亚同在。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生命蒙福的秘诀。所以现在大家要充分理解我们这个祝福是多么沉多么重，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愿神与你同在，在你的脚步，在你所行之处。耶和华因为与摩西 与约瑟同在，约瑟在各种坑里面都得恩惠，非文得到神的恩惠。但是神的同在也会离开的，神离开了扫罗，扫罗就变得 nothing， 离开了神的同在，扫罗是个例子，我们就一无是处，就像一个暗淡的没有光的一个烛台熄灭了。所以在神在基督里啊临到我们，基督披戴了肉身，使我们肉眼可触摸可看见可拥抱这位神，伟大的人在基督里，神拥抱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拥抱神，好神奇，在基督里神在人性当中拥抱了这个世界。所以在神里面，神把自好像神把人性拉到了他里面去，不可思议，神性里面在基督里，他把我们的 humanity 人性融到了他自己里面，在基督里他拥抱了我们人，我们也可以真正的触摸神。最后呢是圣灵啊，圣灵，我特别也许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多多的也经历圣灵，圣灵看不见摸不着，耶稣讲了，尼哥底母和圣灵像风一样的，但是绝对可经历。圣灵是一份，到底怎么比喻呢？圣灵是一份感动，我这会想到的，圣灵是一份感动，一种心里面会，如果你的心是风铃的话，圣灵吹过风铃，哇，响了，叮铃一下响了。心灵就是风铃，你会收到风吹过的，你会看不见的，你会收到。哇，我的心被感动了，我的心被安慰了，我的心被激励了，我的心被吸引了，我的心被释放了，我的心被医治了。你的心被设计成捕捉圣灵感动的一个风铃，圣灵要吹拂使你得力量。你要记得，没有圣灵我们只是一滩 一滩泥巴。圣灵使我们成为伟大的器皿，经历圣灵的感动，是神的恩惠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起来读这段经文，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与万民有 distinguished 完全不同的那个 quality。 不是因为你的 intelligence， 不是因为你的能力，是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个把你从万民中区分出来。愿神祝福他的话。